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亲爱的朋友，依旧是在燃亮的一生节目里向你问好，谢谢你的到来。燃亮的一生为你讲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跨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各国宣教士的故事。近期为你播讲的是22岁离开家乡英国来到中国云南傈僳人中传福音的傅能仁的故事。上一回为你讲到，虽身在上海，却心系千万里之外的傈僳人，和一位来自美国的新的同工范善庆一起，傅能仁再次回到了他们中间。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山雨傅能仁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他曾说，宣教士就像一个人在下过山雨的谷中行走，想用一根火柴点亮周围，然而所有东西都湿透，怎样努力都点不着。
他也说，但神的恩就像阳光和风走在前头，使地方干燥，金火一点都被烧旺起来。
他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虽然已被埋葬在孤坟中，但他的生命至今仍然散发光和热。
吴爽为你播讲他的故事，山雨傅能仁新传。
何思德要督导安排差不多1000名宣教士的工作，再加上中国20世纪初的混乱局势，可想而知他的工作何等复杂艰难。可是他每天要花很长的时间祷告，这对傅能仁触动很大。何思德告诉他，多祷告其实可以帮助自己节约时间精力，不祷告反倒会浪费时间精力。祷告是神在中国一切工作的根本。傅能仁深受这位长者的影响，每天与他一起祷告，往往长达好几个小时，为福音事工的方方面面带祷着。人虽在上海，可是傅能仁却扳着手指头数算自己可以回到云南山里的日子，好探望那些刚刚归信基督的信徒们。一位名叫范善庆的27岁的年轻宣教士，来自美国波士顿，毕业于哈佛大学和穆迪圣经学院，要和傅能仁一同前往山里。他们一起动身前往云南，先是漫长的海路，他们一同乘船而行，上岸后又以马代步，一天又一天骑着马翻山越岭。范善庆实在疲惫不堪，没法适应，他先是被带去看云南东部山区的一些教会，然后往西去傅能仁的居住地。傅能仁这样回忆说，翻山越岭穿梭于云南美丽群山之间，真是永远不会感到疲惫。现在我已经习惯出门就骑马，甚至不在乎要走多远的路，只要有马骑就行了。有些地方的路像楼梯那样陡峭，而且还坑坑洼洼的。范善庆说，我长期这样骑马训练的话，骑马下波士顿的华盛顿纪念塔的石阶都没有问题。可今天我的小马摔了一跤，在一个仅1尺多宽的夹道处，马儿几乎无处下脚，它径直朝前扑倒。 为了不让我猛地摔出去，马儿居然用头顶着地想撑住背上的我。我从马的头顶摔出去，马儿挣扎着转着圈想爬起来，最后四脚朝天，头居然挪到先前尾巴的地方，马脖子扭曲得很厉害，我甚至担心马儿还能否再站起来。可是没想到奋力狂踢一阵之后，它居然站起来了，而且开始吃起草来，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瞧瞧它是多么的泰然自若，马和我还有马鞍都没事儿。于是我穿上掉落的右脚上的鞋子，骑上马重又上路了。我在马背上还继续读着中文报纸呢。随行的范善进发现，赋能人无论走到哪里就把福音传到哪里，有时遇到路人就搭起腔来，有时到中国人的小吃部里就和大家边吃边聊，有时则直接在街头巷尾开始布道。因为赋能人早已定义要抓住一切机会传扬神的道。赋能人在这段时间的一封家书里说，他觉得这些日子的布道带有新的能力，生活中也更觉得有力量。他说，如果有什么事让我很有把握，那就是你们的祷告，使我的生命和侍奉大为改观。在他们沿途布道的地方，赋能人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能力和赐福。他虽然总是为傈僳人祷告，可是自己的生命也因此得着长进。同一封家书里他说，我很清楚自己在傈僳人工作上是上帝的心意，这使得我更有信心请求你们为我的事工继续祷告。赋能人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事一定要符合一些原则，比方说要符合圣经的真理，要顺服圣灵内在的引导，要回应神在环境中的印证，这样他和他的同工们就可以得着神引导的确据。出于神的，神必亲自开门，无需人强行撞开。神内在和外在的引导相互匹配，宛若一个是锁，一个是钥匙，人只需要忠心地顺服神的引导，而不总是想着怎样服侍神。回到云南西部后，赋能人发现，在雨巴梭的牧养下，信徒的人数和对主的认识都有增长。他安排范善庆留在了腾冲，自己则沿江走到缅甸巴莫，然后过江探访傈僳人和克钦人的村子。看到众多信徒的进步，赋能人备受激励。彩色山上洋溢着喜悦，人们正忙得热火朝天，要建造西部山区的第一间教堂。高高的竹泥墙已经立起来了，厚实的干草也已经准备好要搭成屋顶，地已经夯实，上面铺了一层灯芯草，松枝灯也已经准备好，被放置在一个又大又平的石块上。赋能人在彩色山停留了几周，早在他来之前，教堂已经开工建造，所用的土地、人工、建筑材料都是信徒免费提供的。赋能人注意到，教堂的设计虽然很简单，可是在面积、高度以及建筑风格上，比村子里任何其他建筑都抢眼。后来他回忆说，献堂礼拜简直就是盛装的典礼，教堂里只能容纳100个人左右席地而坐，所以还有好几百人，多数来自邻近的村子，是站在教堂外面，从墙缝和过道的空隙里观看着里面的敬拜。客观地说，那天的献殿敬拜有些不太正式，毕竟傈僳族信徒对敬拜的仪式和内容知道的不多。他们一起大声祷告说，神哪，我们的父，天地的创造者，人类的主宰，我们是你的孩子，是跟随耶稣的，求你今天看顾我们，不让恶魔纠缠我们，我们信靠耶稣直到永远，阿们。想让这么多会众长时间的保持安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可是他们热爱唱歌， 极有音乐天赋，所以赋能人煞费苦心地把信息编成歌曲来传讲。他说，要是在外边听，你一定会以为里面正在上演某个喜剧，因为一点点小事就能使傈僳人开怀大笑。赋能人很快在这些年轻的教会中发现基督徒要面对的伦理问题。彩色山的信徒告诉赋能人，他们的鸦片生意很兴隆，听说中国政府要派军队来摧毁他们辛辛苦苦种植的鸦片，他们赶快举行了一次祷告会，求神保护他们的鸦片。他们说，他们还预备了刀和上了毒的箭，要是军队赶来就和他们拼命。但是感谢神他们没来，今年鸦片赚的钱比往年还要多，真是赞美我们的主啊。赋能人写信为给他代祷的肢体们说，傈僳人是知道我的立场的，我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不能给种植吸食或者贩卖鸦片的人施洗，但是我认为我们仍然必须用宽广的胸怀来接纳这些信徒，看到他们信仰的真实，即使心中暂时还有未经归正的意念，我们也借着约翰牛顿的悔改经历常常激励着自己。约翰牛顿开始的时候不觉得贩卖奴隶有什么不妥，甚至一边贩卖奴隶一边享受着与神甜蜜的交通。约翰牛顿还创作了许多著名的圣诗，广为传唱的一首就是《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醉
彩色山上第一间教会拔地而起，虽然圣经真理还知之甚少，但赋能人知道神的恩典与他们同在。新的问题也在层出不穷，傈僳人种植鸦片，甚至还求神保守，赋能人将怎样让他们知道这是错的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